人生的目的在于发展自己的生命，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，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，足以延长生命的影响和光华。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，壮绝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，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。李大钊。李大钊原名祁年，字寿昌，后改名大钊，字守长，直隶乐亭人，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。直隶省乐亭县东南部，濒临蔚蓝色的渤海，距滦河入海口不远处，有一个名叫大黑坨的小村庄。1889年10月29日，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，一个男婴出生了。他就是以后声震华夏的著名学者，早期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。李大钊的身世充满了悲壮气息，在他尚未出生之时，父亲便被疾病折磨致死。在他出生一年零四个月后，母亲因承受不住精神压力，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。正如他在自述里所说的，还在襁褓之时就失去了父母，不仅没有兄弟，也没有姐妹，靠爷爷养大。爷爷是个读书人，知情达理，为人忠厚，他很早就开始教李大钊识字读书。李大钊非常聪明，四五岁的时候便能熟读三字经、千字文等中国传统启蒙书籍。李大钊六岁时进入私塾，由于他聪慧过人，又十分勤奋好学，所以深受老师的喜爱。在老师的严格教诲下，李大钊学业有了很大进步。在李大钊16岁的时候，正值清政府废科举新学堂，他在这时考进了永平府中学堂，这是一所新式学堂，这意味着他不用再继续攻读四书五经，不用再去努力成为清朝的举人进士。时代的变化使他有机会挣脱旧的教育体制，吸收大量新知识、新文化，这为以后的思想解放打下基础。学校开设了一些社会科学、自然科学的新课程，还开设了英语课，这一切像磁石般的吸引着刻苦攻读的李大钊。他很少游玩，总是抓紧一切时间学习，读书似乎成了他的唯一的乐趣。传统士大夫关注现实、关注社会人生的入世精神深深地影响着青年的李大钊，而新知识的学习大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，宣传新思想的报刊成为李大钊搜寻的目标，康有为、梁启超的著作他更是爱不释手。他和同学一起讨论中国的命运、世界趋势，激烈的争论常常使他陷入沉思。1907年的夏天，李大钊已不能满足于偏远城镇中学堂的学习，他感于国事的危道，集思深研政理，求得挽救民族、振奋国群之良策。本着这个信念，他毅然决然中断了在永平府中学的学习，决定赴天津继续深造，报考了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。这年夏天，李大钊和几个同学冒着烈日酷暑，踏入当时华北最大的商埠天津，开始了津门求学的经历。在天津的学习生活是艰苦的，这时祖父李如珍去世，家中财产被姑母和一个本家亲戚瓜分，李大钊的学费都是由夫人赵任兰辛苦艰难典当挪借而来，因此李大钊格外珍惜在京求学的机会，每天所有时间几乎都用来读书，极少游玩。 这六年中，李大钊主要学习了英语、日语及法政多门课程。他特别关注这一时期新学与旧学间的论争，不断地学习新学，在打下扎实的文化知识基础后，他开始认真思考世纪转折之时中国社会面临的复杂问题，其思想也渐渐地倾向于激烈的反传统，渴求中国能迅速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。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成立于1906年，学校的气氛十分活跃。在辛亥革命之前，学校里已经有同盟会成员进行活动，鼓动学生转变思想，树立反满共和的意识。1910年11月，天津教育界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的呼声日益高涨。为此，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还举行了罢课活动，李大钊也积极投身其中。在活动中，他的思想更加倾向于以革命改造清朝统治，变革中国。李大钊开始密切地关注中国的政治发展走向，关注中华民族的未来命运。辛亥革命后，中华民国正式诞生，作为一个新的民主共和体制，它沿袭了西方政体的精华。然而，在充斥传统的政治集权气氛的华夏大地，却显得根基极为不稳。共和体制建立起来了，但各省各自为政，中国社会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。李大钊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并为中国的前途担忧。1913年，李大钊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，回到家乡。不久，北洋法政学校创办人汤化龙、孙洪一决定在学校毕业生中挑选李大钊等三人留学深造，经费由学校支付。李大钊经过深思熟虑，遂答应东渡求学，继续寻找救国出路。在乐亭待了两个月后，李大钊告别了妻子，再返天津，在海河码头登上了东去的客轮。1913年冬天，寒风中，一艘驶向日本的轮船正迎着风流奋力前行。24岁的李大钊伫立在甲板上，他身着青布长衫，脚穿圆口布鞋，发型两分，两道浓眉醒目，一副近视眼镜衬托出其文雅的书生形象。此时的李大钊心情格外的不平静，想起苦难的祖国仍处于兵祸与外辱交迫之中，想到惜别的妻子与儿女，想象着出国求学之路对他又是一个充满困难的征途，不由得百感交集，行前吟出的诗句又浮现在脑海之中：半生此去意何云，破碎神州日已勋，去国徒身屈子恨，尽分空说岳家军，风尘河北音书断，戎马江南与席分，无限伤心结后话，连天烽火独思君。船过黄海时，李大钊眺望万顷碧波，想起此地曾是甲午海战场，但闻怒潮哀咽，海水东流，若有殉国亡流，凄凄埋恨于其间者。此刻的李大钊眼前仿佛又浮现出甲午海战中中日激战的炮火，追昔抚今，不胜国家兴亡之慨。经过几天颠簸，船终于停靠在了横滨港。李大钊和几位同学登陆后，乘车来到东京，进入日本早稻田政治大学学习。当时正是国内窃国大盗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的时候，李大钊在日本组织了神州学会，参加留日学生反袁斗争。1915年1月，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了妄图灭亡中国的21条，中国留日的学生群起反对卖国条约， 召开留日学生总会会议，公推李大钊为文习独干事，负责起草通电。他用了几昼夜写成激昂慷慨、脍炙人口的警告全国父老书通电，此文迅速传遍全国，对当时的反日爱国运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。